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正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再次的在空中与您相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步入今天的基督教教育。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您的姐妹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是的，真儿非常的开心，在过去的20次信息里面呢，有好多的朋友，好多的同学啊，弟兄姐妹都给真儿写信，那么和真儿一起在信件当中呢交流您在基督教教育事工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当然了，也有些朋友呢和真儿分享了您对这个真儿所分享的一些内容的啊一些不同的建议和看法，真儿在这里呢都感谢您，也特别的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在空中一起的来学习，一起来成长，这实在是我们这人生当中很少有的福分呢。所以呢特别的盼望您继续的珍惜，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非常重点的一个话题，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那真儿以前已经强调过了，我们所讲的基督教教育啊，就是以家庭为本，以家庭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因为根据我们中国的环境呢，基本上不可能大范围之内的开展基督教教育活动，所以呢就要以家庭为中心，以家庭为本来进行我们的基督教教育。那实际上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就已经看到了，原本的一种教育形态呢就是以家庭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基督教教育的家庭篇了。那真儿会在今天、明天、后天的课程当中呢和您分享3次信息，那这个信息呢都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您千万要准时的收听啊。如果现在您手头还没有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讲义大纲的话呢，哎呀，您可能需要赶快写信来索取了。但是如果您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你只是非常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您在教会当中是从事基督教教育事工的话呢，这样也特别的鼓励你写信来跟我索取这一门课程的讲义大纲。因为这样非常的相信，也盼望，也为你祈求啊，这里所分享的一切信息可以给您的教会教育事工，可以给您的家庭教育带来一些挑战和转机。好，那在开始之前呢，这样要和您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来感谢你，来敬拜你，借着我们所学的，借着我们所讲的，借着我们所听到的一切，我们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啊，今天在你面前的，无论是在话筒前的，还是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个都是你的重价所赎回来的人。主，每一个人都是你放在一些特别的不同的家庭里面培养起来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家庭赐给我们，你也把基督和教会的奥秘蕴藏在婚姻当中。主啊，就求你今天向我们来开启你自己的心意，也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用家庭来作为教育的场所，用家庭来作为教育的一个中心和基础。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今天所讲的一切的信息真的带给你的教会一个新的转机、新的突破和新的挑战。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所听所讲的一切信息真的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那真儿在一开始讲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之前呢，就和大家分享了啊，很多的基督徒呢，很多的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呢，都以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途径啊，还是基于一种课堂式的路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儿在第一课的时候就向大家挑战了，难道我们的基督教教育只是主日学的训练吗？或者是只是神学院的一些课程吗？或者是只是基督教学校的一些教育活动呢？其实真儿在当时呢就和大家有个肯定的答案，就是也是也不是，因为那些呢都是属于基督教教育的某一种途径，某一种方式。然而真正大规模的一种好的基督教教育呢，是根基于在我们的生命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流和流露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如果用一种基于课堂式的途径来进行基督教教育的话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开展一个好的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基督教教育活动，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哈。如果每一个人都想着，哎呀，我要在课堂里面才能够接受到基督教教育带给我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那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您的信仰呢，就是有时间有空间限制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说，哦，我已经入教多少多少年了。这样一听到这样的弟兄姐妹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这样就在思想，您到底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从来不讲我们信教，我们是信主。你信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信真正的唯一的真理，信真正的唯一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明白圣经，一个认识真理的基督徒，他就知道好的基督教教育呢，不是仅仅基于课堂式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乃是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去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的话语，并且让这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我们所传达的绝对不是学术，不是知识啊，不是脑子里面存在的一些文字，乃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和生命的真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传达方法不和我们传达的信息来配合的话，那就会扭曲了这个信息的本身。这儿再讲一遍，如果我们传达信息的方法不和我们传达信息的本身来配合来结合的话呢，就会扭曲了这个信息的本身。比如说，我们所传达的是福音，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奥秘，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么我们知道，天国的福音就是凡是相信的人就必得救，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信息。可是如果我们传达的方式呢，只是在我们的课堂上面，只是在我们主日学，或者是只是在我们有限的一些这个时间空间地点范围之内进行的话呢，那这样就是告诉别人说，哦，原来基督徒呢是可以上下班的，基督徒上班的时间就是周末的时间就变成基督徒了，周一之后呢就又是一个一般的人。这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传达给别人的就是一个错误的理念，认为基督徒和世人没有区别，只不过呢，他信了某一种宗教。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知道，既然周末时间和周间都应当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应当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人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你的家庭里。小的时候呢，和父母同住，结婚以后呢，与妻子丈夫同住，然后呢，自己又生子，然后呢，自己又有自己的家庭延续下去。既然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得到教育，得到最有效的改变，最快捷的成长呢？我相信家庭作为教育的场所，作为教育的一个基础单位呢，就是势在必行的。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国信徒来说呢，可能往往呢接受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哦，教会呢比家庭更加重要。其实亲爱的好朋友，这儿在这里告诉您，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同时你的家呢也可以过出教会生活来。 而你想要在教会里面有好的一个见证呢，你就必须在家庭当中来进行教育，来进行培养，来进行成长和改变。所以一个没有好的家庭见证的人是不可能在教会当中有好的见证的。如果你想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有美好侍奉和见证的人，那你就必须有好的家庭生活的见证。这就是真儿今天要跟您开始来思考的，为什么基督教的家庭教育如此的重要。我们大家都明白，在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是新约，都让我们看见了家庭教育是何等的重要。这儿和您读过《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如果您现在手头有圣经的话呢，请您再次翻开，这儿和您重温一下，在圣经当中是怎么告诉我们家庭教育是何等的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翻开《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后面呢也是很重要的，第八节第九节，来一起。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看见吗？在旧约当中，神是怎么样吩咐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在家庭当中来学习，来见证耶和华神的美德。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没有美好的见证，没有好的基督教教育的话呢，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我们的邻舍，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走入到一种误区里面啊，觉得哎呀，我们基督徒要这个分别为圣呢 啊意思就是说我要和这个世人有所不同。那我呢，一心的就是来在教会里面服侍主，那我的家庭呢，我就要把它抛在背后。还有一些传道人居然误解误传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说若有人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呢，他们就表现出来他们爱主超过爱妻子、丈夫、儿女，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解经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两种爱呢是不冲突的，否则耶稣基督怎么会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邻舍，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爱我们的妻子丈夫，不爱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有好的见证告诉人说我是相信一位神，神就是爱，我相信的就是这位慈爱永恒的创造主呢？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我们是不可能传达一个爱的信息的。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没有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世人知道原来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在旧约在新约都让我们看到家庭教育十分十分的重要。但是如今呢，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却是啊，你的婚姻呢是就像旧衣服一样的，可以随时更换。或者有些人甚至讲说，哎，家庭都已经慢慢的重要性也薄弱了，减弱了啊，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像一个浪子一样的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那在这个社会当中，当我们的家庭的地位日趋的被扭曲或者是被践踏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再重新重申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呢？这样今天特别的想和您再分享一下理想的基督化家庭到底应当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明天的课程当中，这样都会来和您分享这个主题，理想的基督化家庭到底应当是怎么样的呢？那这样在开始呢，会跟您讲一讲这个基督化家庭的焦点到底有一些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如果您有笔有纸，赶快详细的记下来来这儿要和您分享的，因为这儿非常的盼望，不仅仅是您得到帮助，您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也可以重新得到建造和重整。 那这儿呢，不仅仅是在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当中跟您分享一些家庭的重点，还有婚姻的一些奥秘。那这儿自己平常日常周间的节目呢，还有和另外一位同工一起主持的恋爱季节里面，也跟您分享了许多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些圣经的原则。那如果您特别的想要知道一些可实施的原则真理的话呢，您可以收听电台的许许多多关于婚姻啊，关于恋爱的一些节目。那至于基督化家庭的焦点呢，珍儿要和您分享以下的七点，请您记录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的婚姻乃是回应神的旨意。或者可以这样说，无论是你结婚还是保持单身，你都是为了要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也就是因着回应神的旨意，您的婚姻才变得有意义的。因此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常常觉得为什么圣经当中要说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因为信仰呢，这是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适合成为我们结婚的伴侣哈。有人想要结婚了，他的对象是谁，是出于神的引导，而我们呢，则是因着对神旨意的回应来走向婚姻这条路，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的。那么第二点呢，基督徒的理想是在孝道的维系之下达到个人的圣洁。什么意思呢？家庭呢，乃是指在委身和接纳的气氛当中来养育儿女，使之成长。每个人都应该体验到他周遭围的那种环境啊，乃是一群敬虔并且是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在他的身周围。所以说在家庭里面呢，才能制造出一种圣洁来。在家庭的教育里面呢，让我们明白了神的真道是可以活出来的一种生活，一种生命。那么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曾经讲过啊，圣洁乃是家庭教育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找到的一些社会的标准，但是唯有在家庭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这种圣洁来。第三，基督徒的标准呢，不外乎是神完全的旨意。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在活出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并且能够将神的心意彰显在我们啊这个与人的关系当中去，就是让人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丰富，经历到神的生命。我们的标准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彰显神完全的旨意。那么第四点呢，基督徒应当分别为圣，我们不应该和世俗所倡导的那种方式联合，即便是说世俗的方法好像看起来蛮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呢，就是要在家庭当中传递一种彼此关怀，彼此相爱的关系，并且让家庭当中每一个人和全家人都与神来联合。所以千万不要和世俗的那种方式去联合，乃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主，这是基督化家庭的一个焦点。第五个焦点呢，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在于做门徒，做神的门徒，而我们的家庭呢，最能够适当的反映出这个目标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团体啊，能够有这个机会哈，可以灌输最基本的基督徒的一些价值观啊，生命观啊。因为儿女呢，会比较容易顺服父母的计划，并且呢，这些思想观念呢，很快会融化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些理念。孩子对父母的顺服呢，可能会改变，活动力也可能会改变，但是他们最早期幼年时候的基本人格呢，却会维持下去。所以说，家庭可以成为基督教教育训练机构的这种潜力啊，真的是在展现当中，也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这个父母亲到底有没有啊，真的是履行他们的职责，真的从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养他们的子女。所以这是刚刚这儿和你分享的第五点。 第六点，基督化家庭的焦点呢，乃在于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情感状态呢，是自由，并且是充满饶恕的。因为爱，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得以自由，并且呢，神的爱可以使我们彼此饶恕，因着神的饶恕呢，家人也可以彼此坦诚的开放，照样的饶恕他人。第七点，最后一点呢，基督化家庭的盼望乃是在于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成就，也就是说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但是 anything is possible with God，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说比如说家庭里面如果有了死亡，有了一些痛苦，有了一些患难和逼迫的时候呢，基督徒就可以平静地确信说，我们在神面前终有一天会团聚，我们在神面前终有一天可以明白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都不是白白的。但是这个呢，最终只有基督徒的家庭才能够了解末世是怎么回事，了解死亡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也可以有盼望，盼望未来荣耀的一个黎明，盼望与主相聚的日子。所以说基督化家庭的焦点呢，就导致了我们基督化的家庭教育怎么样的来实施。所以呢，这样现在就要跟你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家庭才是理想的基督化的家庭，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家庭到底应当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自然呢，这样会跟您从下面的几种关系里面来分享。第一点呢，就是夫妻关系啊，我想一个家庭好不好，真的首先要看他们的夫妻关系好不好。这儿邀请大家来看看彼得前书第三章，那特别的有两节经文呢，这儿会提醒大家很重要的来看第一节和第七节，这儿跟您来一起读。彼得前书第三章是这样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来看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这两节经文真儿自己非常的喜欢，因为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圣经当中他已经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的图景，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我想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当中呢，确确实实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哎，丈夫信妻子不信，或者是妻子信丈夫不信。那么在家庭当中呢，就会有一些非常尖锐的冲突，就是关于信仰的冲突。可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如果家中有不信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感化他们呢？是用我们的品行来感化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那么当然他里面讲的是有不信的丈夫，他没有讲到有不信的妻子，其实是同理。那么里面讲了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基督化家庭呢，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非常明显的。夫妻关系呢，里面有包含了五点内容，其实有很多，但是这儿呢跟您分享五点。第一，要让彼此呢值得对方尊敬，要彼此的了解，相互的尊重，知道说这种相互的尊重呢，乃是快乐和讨神喜悦之婚姻所必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尊重，千万不要在言语上在行为上藐视对方，或者是践踏对方。无论是对方的信仰是怎样的，我们已经在婚姻里了，就要彼此的尊重。那这种尊重呢，就体现在丈夫爱妻子，保养顾惜，妻子顺服丈夫，一味的顺服。第二点呢，要彼此用仁慈相待，彼此包容，付出爱，并且接受对方的爱。 中国有句话叫做远香近臭哈，就是好像对外人呢反而更加的客气，但是对家里人呢常常恶语相加，或者是比较粗俗，或者是言语上比较的粗鲁。其实这样是不好的，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常常使用礼貌用语，谢谢啊，感谢啊，对不起啊，或者呢用一些爱的言语，我爱你啊，你很美丽啊，你很帅啊。可能收音机前的你会说，哎呀，都已经老夫老妻了，为什么要用这些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儿告诉您，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一种爱的关系。您现在老了，您会不会说，主啊，我爱你？你常常会说，对不对？那神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要常常的操练这种爱的功课，千万别觉得老夫老妻就不要有爱的表达，这是极其错误的哈。如果你觉得你言语上比较笨，拙口笨舌呢，你就在你的行为上来表达，因为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交流呢，15%是 verbal， 就是话语上的交流，65%是我们的 body language， 就是我们的身体语言。所以你可以给对方握握对方的手啊，拥抱对方啊，看一看对方啊，朝对方微笑啊，这都是一种爱的表达，这是非常美好的，在家庭在夫妻关系当中特别需要进行的。第三，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千万不要论断对方，而是去用爱包容对方，鼓励对方。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哎，人往往比较容易找出对方的错来，而不是看见对方的优点，高声的赞美。往往呢是看见对方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呢，就斤斤计较，睚眦必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夫妻关系当中，如果没有爱的包容，没有一种遮掩过错的那种爱的话，很容易就是小小的矛盾激化成巨大的一个纷争。所以夫妻关系要特别的注意，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要去论断对方。第四呢，一定要记住，基督是一家之主，千万不要我说了算，或者是啊，我一味的顺服我的丈夫，不论他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符合圣经的啊，我都害怕他，我就怕他，我顺服他。一定要记住，唯有基督才是一家之主。那这个家庭的计划、家庭的方向、家庭的整个运作呢，都根基在圣经的基础之上。那夫妻关系的第五点呢，美好的夫妻关系的第五点呢，就是有自治、和平啊，将圣灵的果子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小事情呢，我们都有自制力。那这个自制呢，表现在啊，对方这个激怒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怒气，或者是啊，我对食物，我对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很多的方面，我是否有自制力，是否出于爱克制我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这些都是美好夫妻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要素。那真儿会在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里面继续的和您分享基督教教育的家庭教育，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些理想的基督化家庭到底应当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那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回去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可以操练这一些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原则和准则。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在家庭当中进行的基督教教育活动。好的，林真儿等着您的来信哦，也在空中等候着您。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